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于色说是身厌、离欲、灭见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身厌、离欲、灭见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你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。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学佛是一单元。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题目是佛教徒应该如何教养小孩呢？各位菩萨，您生养几个孩子呢？您是否会觉得教养小孩很不容易呢？以佛法的观点，子女和父母之间有些什么关联呢？佛弟子应该如何把佛法用在教育孩子身上？弘法多年以来，常听到同修们请问如何教养子女的问题。有许多同修因为孩子不乖，不学好，导致他们无法好好学佛。有的则是孩子在外面闯祸了，不停地要父母为他们善后；有的则是和父母产生嫌隙，关系恶劣，不相往来等等。如是家庭教养问题林林种种，所知不尽。也因为同修们大部分是在家居士，所以如何建立正确教养子女的原则和态度，就显得十分的重要。因此我们特别利用这次电视弘法的因缘，来为大家略说教养子女的观念和原则，提供给您参考。家庭是社会的一个雏形，也是儿童学习社会化的最早处所，更是初期教育养成的地方。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，家庭扮演了非常重要关键的角色。儿童最先接触和学习的对象是父母，父母的教养方式和态度对孩子的身心发展、人格的养成有着绝对的影响。人们常说教养孩子是一门学问，也是一种艺术。的确如此，我们想要扮演一位成功的父母，除了从书刊、报章、杂志上不断吸收教养子女的原理原则以外，更必须从实际生活的体验中获得经验，并且随时的审视、检讨、修正、调整，使理论与实际能够紧密的配合，建立正确的教养方式和态度，有效的帮助孩子成长。除此以外，我们也应该从佛法三世流转、因缘果报的角度来了解家庭、眷属、 互相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不妨想想看，在这无尽的生死轮回过程中，为什么我们能够互相成为父母、眷属和子女呢？这当中一定有相当深刻的因缘在里面，也有许多修行的功课含藏在其中。我们如果能够先建立这样的观念，许多教养子女上的难题自然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。在说明如何教养子女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经典中所说有情要互为父母子女需要哪些条件呢？于且师弟论卷一云，又由三处现前得入母胎：一、其母调适而复执时；二、父母和合聚起爱然；三、见达福正现在前，复无三种障碍，为惨处过患所作，种子过患所作，树叶过患所作。这段经文意思是说，中阴身要入母胎时，必须要有三个条件，也就是母亲正好在排卵期，这个时候父母两个人都动了情欲进行房事，而准备投胎的中阴身恰好现前，这就可以入胎了。但是在入胎的过程中，也有三种过患会使得中阴身无法顺利的入胎。第一是产处过患，意思是说如果母体有种种妇科的疾病，就无法受孕，即使受了孕也会导致流产，或者使胎儿产生其他先天性的缺陷。第二是种子过患，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，就是父亲精液中的精子浓度不够，或者没有精子，或者母亲有生殖器官的各种感染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父亲健康无病，而母亲有感染，或者母亲健康无病而父亲有感染，或者父母双方都有疾病，那么就不能够成功的受孕。依照现代医学理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受孕了，胎儿也很可能会因此而导致先天性的各种缺陷。第三是树叶过患，用现代术语来说，就是双方的格局运势都必须旗鼓相当，否则无法受孕成胎。譬如父母尊贵中有卑贱，或者中有尊贵父母卑贱，或者父母以及中有巨尊贵，但是业缘配合不来，也无法顺利入胎。由以上弥勒菩萨开示，我们就知道，其实中阴身要入胎成功，必须要有非常多的因缘条件和合才能成就。总观来说，就是要有缘才行。譬如过去世都曾经和父母结过缘，又母亲没有妇科的疾病，以及父母亲的健康状况都十分良好，也刚好有有缘的中阴身现前，三处和合才能入胎。只要因缘有一点不具足，就无法入胎成功。当然，这当中就有善缘与恶缘的差别。在过去生曾经结过善缘的孩子，自然乖巧懂事，容易教养。相反的，若是恶缘来转生的孩子，则往往性格偏激暴烈，处处忤逆父母，难以管教。但这也不是决定不可改变的事。假使父母有正确的佛法之见，信受佛法中因缘果报的道理， 就可以透过修行的力量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观念，而不是一厢情愿的以溺爱放纵，或者是权威严格的态度来掌控孩子，而是应该运用佛法的智慧来教养孩子，自然就能转变亲子之间的关系，也可以转恶缘为善缘，使这一世亲子互为增上缘，共同结为未来佛道上的同修道友，互相扶持，互相帮助。菩萨就这样借由眷属的因缘，摄受众生进入正法之中，一世又一世，不断地和有缘众生结为眷属，如是在度众之中摄受佛土，次第圆满成就佛地功德。菩萨们如果能有这样的观念，那么教养孩子的态度与方法一定会有新的视野和格局。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一般父母教养子女的方式。基本上父母教养子女的方式大致可以分成四类。第一，传统权威式。在传统的家庭里面，父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，管教孩子比较严格，但是言中有爱，这种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比较乖巧柔顺有礼貌，可是也比较拘束，缺乏思考批判创造的能力。如果过于严厉，甚至会使孩子产生恐惧、退缩、胆怯、悲观、神经质等不良的心理影响，尤其是正值青春期的孩子，容易产生叛逆的行为，造成严重的亲子冲突。第二，放任纵容式。纵容往往会变成溺爱，使孩子无法明辨是非道理，无所适从。放任的结果，养成孩子依赖、任性、嚣张的习性。放任纵容式的教养方式，凡事有求必应，很容易塑造出以自我为中心、为所欲为的孩子。大多数的问题青少年都出自于这种教养方式的家庭，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深的警惕。第三，不一致性。教养态度的不一致有三种情形。首先是祖父母和父母两代间的不一致，其次是父母亲之间的不一致，第三种是父母本身前后矛盾或者宽严不一。前两者可能是父母严格，祖父母溺爱，父母处罚的时候祖父母当靠山，不然就是父亲过严，母亲纵容。孩子做错事情，有母亲在背后撑腰，这都容易养成孩子虚伪、欺骗、阳奉阴违的个性。前后矛盾的态度，更容易造成孩子无所适从和适应上的困扰，甚至于猜忌、缺乏安全感，不信任别人，并且具有攻击倾向。第四，民主自由式。民主是互相尊重的，父母虽然有其权威，但也应该要尊重孩子的意见，注重双向沟通和彼此的接纳。自由需要合理的限制，而不是漫无节制的自由。在自由的气氛中，容易培养孩子独立思考、判断和创造的能力。因此，在这种教养方式长大的孩子，比较拥有幸福感，有自信心，能够自我悦纳，情绪稳定，独立自主，人际关系良好，社会适应力佳，富有爱心和社会正义感等特质。 各位菩萨，以上是依照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谈教养的方式。我们可以从以上分类看到不同的教养方式所产生的后果各不相同。如果想要避免未来去承担不可爱的后果，那就得好好思维我们以上所说四种教养方式的差异所在，并且能够以智慧来做调整和运用。如果能够依孩子不同的心性、不同的特质、不同的能力给予不同的教养方法，并且随时观察、检讨、调整、修正，渐渐的就能找到适合孩子的教养方法，这同时也会是轻松又有效的教养方法呢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明教养子女的基本原则和态度，这个部分我们分成以下六点来做说明。第一，以身作则。所谓身教重于言教，有些父母言行不一，譬如要孩子遵守交通规则，自己却载着孩子闯红灯，甚至于有父亲责备孩子说，你为什么偷同学的铅笔啊，爸爸从公司里拿那么多铅笔回来给你，难道还不够用吗？如此的身教怎么能够教孩子不去侵占别人的财物呢？因此要孩子成为正人君子，父母就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，只要父母身口意清净了，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。第二，要了解孩子的能力和性向，因势利导。孩子由于往事所熏所习之不同，如来藏中所含藏的种子就不会一样，因此每个孩子的能力、兴趣、资质、性格就会有个别差异存在。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孩子的学业都名列前茅，更不能期望每个孩子都当医生，只要顺着他们的能力、性向和兴趣做适当的引导和鼓励，孩子们都会有所成就的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行行出状元。重要的是为人父母者要如何成为孩子生命中的贵人和伯乐呢？这就必须要有能够建造众生根性和引导不同根性众生的智慧了。第三，公平对待，不偏袒。由于每个孩子过去生和父母所结下的缘不尽相同，所以父母和每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有着微妙的差异存在。虽然如此，父母仍然必须以公平的态度来面对每一个孩子。如果对待子女稍有不公平，他们马上就会察觉出来。孩子对父母关爱的感受是相当敏感的。如果父母有所偏袒或忽略，往往会造成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嫉妒、争宠、冲突，不仅对父母产生不信任，甚至于会影响手足之间的感情。第四，适度的要求和约束。教养孩子就像放风筝一样，给予自由发展的空间，但是也要有适度的拉力，才不会造成失控或不知取向。如果能从他律发展成自律，那么不但父母轻松，孩子也快活，这也是儒家所说的中庸之道，过犹不及。如何拿捏松紧分寸，再再都考验着父母的智慧呢？第五，暗示而不姑息。孩子做错事，不要苛责，也不要姑息。 苛责会使孩子失去自我反省的机会，姑息会让孩子一错再错。因此，父母亲在孩子犯错的时候，应该做适当的暗示和引导，让孩子能够用心去体会、思考和判断，然后自我调整，改过向善。人们常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友情在一世又一世的生命流转里，每一世舍报后，此世意识就断灭了。这一世的意识无法去到未来世，因此当这一世又呱呱堕地时，过去世所学的都忘光光，一切都得从头再学起。因此我们应该允许孩子做错事，也允许孩子在摸索中长大，父母仅需要担任支持、协助和引导的角色就可以，而不必整天担心害怕孩子会犯错。第六，态度与方式要协调一致。夫妻双方或者两代之间，对教养孩子的态度要一致。如果宽严不一或前后矛盾，将会使得孩子无所适从。如果大人们意见不同，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起争执，应该要私下沟通协调，取得共识，这样才能有效地帮助孩子成长。以上略说教养子女的六个基本原则，接着我们继续从佛法的角度来谈谈为人父母者对待子女应有的态度。世尊在《长阿含经》卷十一中教导为人父母者应做五件事。父母复以五事敬亲其子，云何为五？一者制止不听为恶，二者止受是其善处，三者慈爱入骨彻髓，四者为子求善婚娶，五者随时供给所需。这段经文意思是说，为人父母者有责任好好的教育孩子，教导孩子正确的人生观念，何者是善，何者是恶，如何断恶修善，让孩子身心中有所依止。孩子也许有种种先天上的差异，但是为人父母者应该一视同仁，发自内心的护念孩子。孩子到了适婚年龄，为人父母者也应该帮孩子找到好的婚配对象。对于孩子的所需，父母应该随时供给所需，使其不予匮乏。父母若能以此五事来教养子女，一定可以建立起和谐的亲子关系，则不仅今生可以和子女结下善缘，乃至未来寄生亦复如是，可以深结法缘。各位菩萨，综合前面所说，其实是没有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教养模式，因为每个家庭状况不同，家长和子女的人格特质也各不相同，因此怎么样的教养才是合宜，要拿捏的得准，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。但是只要秉持的教必须是爱的教育，养必须是负责任的养育，也就八九不离十，可说是虽不重亦不远矣。当然父母最好都能够学习正法，有坚定的信仰，深信因缘果报，以清净的身口意行作为孩子的榜样，以慈悲喜舍的修为来教养孩子。若能如此多管齐下，一定可以有效地帮助孩子成长， 使孩子不仅可以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才，乃至可以和父母共同修学佛法，迈向成佛之道。各位菩萨，这个单元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就为您说到这里，非常谢谢你的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真假开悟，平时导师著。本书借由谤法者否定阿赖耶识为缘，针对真如、如来藏、阿赖耶识的关系，以深入浅出的方式，条分缕析的加以辩证，将千年来教界疑讹做一次详细的剖析与厘清，学人详读之后，亦可检验自己的见地。